啊，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因心称义啊，这个我非常的熟，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这样一个信心的上面，我们得到这样一份恩典。因心称义是神极大的怜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如果没有这一恩典，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也许你自己可能很自律，就是对于自己能够约束得很好，或许你周围有非常自律的人，但是一个人无论他再自律，再能约束自己，他的行为也不可能完全合乎神的标准。一个人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行为成为义人。所谓义人，就是他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神的标准，不可能，就是没有一点瑕疵，这就是义人，就是在他身上，就是连神都挑不出一点毛病来，是完全圣洁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推子听是吗？李老师吗？
做不到。
做不到。那么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我们可能见过很多好人，所谓的好人、善良的人。
欢欢举手了，你见过？
你见过吗？啊，同学啊，那么他身上我总是能够发现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不要说不合神心意，就是我们自己连人的看法都不一定能够看得过去，就是这样人根本就不存在，除了耶稣基督。在罗马书的三章十节就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神说的。就这个世界上啊，除了就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以外，这个世人没有一个是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就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借助，就如果一个人是不圣洁的，里面有哪怕一点点的污秽，就像我们眼睛里面有一点灰尘，我们的眼睛一定不舒服。所以人身上只要有一点污秽，这个人是没办法借助。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义人才可以到神面前，才可以得救。所以按照神的标准，世界上的人都只能有一个去处，那就是沉沦，就是那个地狱。但是神怜悯我们，他有赦罪之恩，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只要就是他就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因为神的怜悯，神有这样的恩典，他不愿意人们沉沦，所以他就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这条路的通行证那就是信，所以只要信，神就把我们当成义人，就是神把我们当成义人，其实我们根本还不是，我们就可以因着信而得救。这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如何，走得稳还是不稳，是不是经常摔跤，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系。我们有时候因着血气，我们常常在信心上软弱，在生命的路上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今天软弱了，明天跌倒了，今天得罪人了，明天得罪神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问题。所有生命当中出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系。其实我们仔细的去思想，我们读完圣经以后发现，整本圣经讲的不过是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神的方面，另一个主题是人的方面。那神的方面就是神的救赎，人的方面呢就是人的信，就两个主题。那因信称义其实也不是新约时代的专利，在旧约时代，神早就透过亚伯拉罕把这一真理显明出来了。我们刚才不是读了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包括创世纪的十五章，神透过亚伯拉罕，就是在主前的两千年左右，已经把这一真理显明出来了，根本不是新约时代的专利，旧约时代也是因信称义。但是以色列民是因为没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而遭遇了好多的患难，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其实是保罗透过律法和信心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说明隐性诚意。那么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因信神得算为义，我们因为信神我们被算为义，被神当成义人。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这句话是出自创世纪的十五章六节。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人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出于信心的人，就是以信为本。出于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从这句话来说，不仅是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子孙，就部分犹太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信心，我们出于信心而跟从主，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们注意，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个万国就是万民，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地上。也就是说，从这句话，在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时候说的这句话已经非常的清楚，表明了他的这个心意，将来所有人都会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被拯救，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所以当时以色列民在旧约时代是非常的骄傲，他们有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属于神的，你外邦人没有这个资格。其实他们不明白，他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这个福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神传下来的。所以隐性诚意不仅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也是对外邦人的应许。隐性诚意是神对所有属灵上属于亚伯拉罕子孙的应许，就包括我们现在信主。而且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神赐下这一应许是在就是四百多年以后才透过摩西把这个律法赐下来。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的后面那部分，十五章三章十五节以后那部分，就神在赐下律法之前的四百多年，就准确说是四百三十年之前，神已经把这个隐性诚意的应许透过亚伯拉罕赐下来了。先有应许，后有律法，这个意义非同寻常。我们仔细思考，我们一会儿也会分享。神一开始并没有要求就是亚伯拉罕要靠行为诚意，就是你要亚伯拉罕你要做得好，做得好 你才能成为义人。神没有这样要求他，而是说你只要信就算为你的义。但是犹太人始终没有明白这一道理，他们以为神赐下律法是让他们靠着行律法，靠行为诚意。这是犹太人当时旧约时代这些以色列民的一个误解。包括今天我们有不少信徒也是这样去想，说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是因行律法诚意。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经常 听到这样的教导，就是旧约时代是靠律法诚意，新约时代是因信诚意。其实这是错误的领受。我们在读旧约的，特别是旧约的先知时，我们可以看到神仍然看重这些以色列民对他的信，就是、说你们因为你们不信所以如何如何，经常这样去指责这些以色列民。说神的因信诚意的这一个真理不仅是新约时代，而且旧约时代都一样。那么为什么靠行律法没有办法诚意呢？我们一会儿来分享。所以在教会的初期，许许多多的那些当时犹太，特别是犹太基督徒，因为他们受这个犹太传统，受律法这个影响，他不是不承认隐性诚意，而是要在隐性诚意的基础上 再加添别的，就是要靠行为，要守律法。那么以至于当时加拉太的一些外邦基督徒就受到迷惑，受到影响，离开了，保罗说离开了从政的福音，从了别的福音。野心诚意不是要把律法废掉，有的信徒以为就是新约时代律法废掉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5:17-18，这主耶稣当时说的，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律法不会废掉，就一点一画都不会废掉，天地将来废去了，就天地更新以后，这个律法都不会废，要成全。什么叫成全？那么圣经里面也有教导，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活出了这个爱，这个律法就完全了。活出的爱非常的不容易，爱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舍己，愿意为神舍己，愿意为人舍己。那既然是因信诚意，不是靠行为诚意，那为什么神还要设立律法呢？那么在就是加拉太书的3:19，是这样说的，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贴上的。也就是说，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是要显出人的不义来，让人知道我们自己根本不配到神面前。这是神设立律法的原因，就是让我们知道都是罪人，我们不配到神面前。不是设立律法让我们必须去按照律法的标准行出来，我们下面会分享。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行律法，主耶稣经常指责了一类人，说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从外表看，我们从圣经里面，主耶稣就说的，如果我们所行义不像这个法利赛人文士所行的义，我们没有资格进天国。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都知道，他们所行出来，从外表上看，他们完全遵循律法，他们都做到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还指责他们呢？主说他们假冒伪善，就说他们外面行的和里面想的不一样，里面不愿意，但是外面为了讨神的喜悦，为了讨让人去看，就是强迫自己去行出来，这叫表演。他们是善于表演的，表演给人看的。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不是指责他们宣讲律法错了。神从来没有说，法利赛人，你因为你们宣讲律法被指责，不是。也不是说法利赛人遵行律法错了，也没有，遵行律法是对的，是他们表里不一。不是外面遵行了律法就真的就遵行了。那个罗马书的2:28-29说，我这没打出来，说外面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里面的割礼才是真的。就神呀，都是看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心里面根本不愿意，外面你做的再好，这是两张皮，这叫假冒伪善。神他知道，按照律法的标准，人没有一个可以行得出来，所以他就在颁布律法之前就赐下了宝贵的应许，在颁布律法430年之前，把这个因信称义的应许就赐下来了。因信称义不是说我们信了，我们就不用去有好行为了，我们可以不去爱人了，不用舍己了，不是的。因信称义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而为，有没有好行为都无所谓了，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人，真正信靠神的人，他一定会有好的行为，他一定会结出好的果子来。他的行为不是刻意做出来的，也不是伪装的，不是表演给人看的，而是因为对神的信，从心里面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那种生命，也就是活出来的。 一个真正言行称义的人，他的生命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活与做那是完全不一样，活和做不一样。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都有表演的成分，特别是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个表演的成分呢？我们多多少少会有，说我们好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表演给人看，好也表演给神看。我们能够骗得过人，但是没法骗不了神，神知道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说这个要活，不是做。所以言行诚意的核心其实就是信。信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不是说我们嘴上信了就信了，是里面要信，里面信那么就活出来，这种信才是真正的信。那信有 好多特点，比如说委身，委身于神，委身于教会，要有爱，这个爱要舍己等等等等。所以言行诚意的核心就是信，就是我们只要信就够了，不需要再加添别的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当时这个加拉太的信徒不明白这一真理，被犹太信徒迷惑，就从了别的福音。我们前面讲过，在福音上只要加一点减一点改一点，都会离开这个福音，真正的福音，那就是异端。我们有时候会加，那么加的就是我们除了信，我们还要就是要刻意的去做一些讨神喜悦的，刻意的做，那不是活出来的。我们就好多时候在减，比如说我们不少的弟兄姊妹在传福音上实际上已经把这福音减掉了。为什么呢？我们想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把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人的罪，神的救赎完整的讲给他们了，还是我们传的时候啊，你信了吧，信了以后就你有病就好了。特别有人他有病，说你信了吧，信了病，信了神就治你的病，啊，信了你就家里面没有灾了，就是平安了。其实如果我们这些可以讲，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如果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拯救我们，我们的罪，这些不讲，你光讲那些，这已经是把这个福音已经解掉了。所以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到了教会信了以后，到了教会以后慢慢就离开了，说你给我穿这个神是我不相信，我的病他也没有医治，我家里面那么多事儿没有我解决，所以我不信。为什么呢？我们一开始没有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他啊，这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亏欠，传了别的福音，没有把纯正的福音传出去。在今天的加拉太书我们分享当中，3:1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么在前面1:6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么1:6，当时保罗就指责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这么快就离开了纯正的福音，而从别的福音就被别人拐上跑了。那么今天的3:1，保罗再次责备他们，说你们是无知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么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为什么会这么快地离开了这个纯正的福音，离开神呢？为什么那么容易受迷惑呢？这些问题我们真的需要思考，因为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加拉太人在接受福音之后很快就被那个假师傅迷惑，去从了别的福音。他不是说因为一开始保罗没有把这个福音讲清楚，也不是因为是没有圣灵的光照，这些都不是。因为在第2节，就3:2，就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从这句话来看，就是当时保罗把福音传给加拉太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以后，他们已经受了圣灵，已经有了圣灵的光照， 那有了圣灵光照，现在为什么还会偏离神，被假师傅迷惑呢？就保罗已经把这个重生的福音讲得清清楚楚，加拉太人也经历了这个圣灵，就像这个活化在他们眼前一样，那为什么还会迷惑呢？这提醒我们，不要我们以为说我们里面有圣灵内住，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会受迷惑，不是这样的。那之所以受迷惑，保罗在第一节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是因为他们无知。要明白属灵的事，必须要有圣灵的光照，这是肯定的。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我们无法明白属灵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四节就说，属灵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得清楚。如果一个人不属灵，一个人没有圣灵的光照，他对这个圣经不管有多熟悉，都没办法去领会神的意思，那充其量就是一个文化基督徒。这儿我想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特别在西方教会，在这儿的这些教会，文化基督徒真是太多。我们在国内下有好多教会，特别是农村那些教会，那些老弟兄老姊妹文化程度真的不高，有的还不识字，但是他们真的很属灵。那么我们来这儿以后，特别华人来这儿以后，大部分都是 有文化的，最起码是上过大学的，有的还是博士硕士，所以有的就是这个圣经非常熟悉，但是仅仅在知识层面上。这个其实与我们这个查经是有关系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查经是注重这个知识方面的，不注重这个生命上的引导啊，这个很危险。这样的查经很容易把我们带到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基督徒。这个无知不是说他们没有文化，不是说这些人没有文化没有学问，不懂得生活常识，而是在真理上糊里糊涂，这是他们的无知，以为自己已经明白真理了，实际上根本不明白。这是因为无知，所以才容易被迷惑。如果一个人非常清醒，有分辨力，你不会上当。我们现在你看，经常听到一些诈骗电话，一个人就上当了，一个人不会上当。无知是因为没有在圣经真理上去下功夫。我这儿说的是圣经真理，而不是说是在圣经上面，这个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把圣经当作知识，当作故事书，如果把这个当作知识去读的话，没有把它当作真理，这是结果肯定不一样。那最后结果就是没有分辨，不会分辨，别人稍微一拉就过去了，一引诱就过去了。就像这个加拉太教会弟兄姊妹，不会分辨，非常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分辨，不会分辨呢，你就会动听细听，动听一下细听一下，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神在使用，撒旦也不放过，他也在使用，所以撒旦会借着各种机会来引诱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不会分辨，你听对了，我们感谢神，你听错了，听着就听到别的地方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自义，不会分辨，如果圣经真理上不下功夫，不扎根，就会变得非常自义，骄傲固执己见，带着用那个有色眼镜来读经，凭自己的那个喜好读经，自己喜欢的地方就多读一读，不喜欢的地方就落过去了，不读了。自己喜欢的就去听，自己不喜欢的不去听，逃避，就是有点掩耳盗铃。他以为不读圣经就没有说。我们你看那个婴儿，特别是一岁左右的孩子，他会跟你就是做迷藏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你看我那个小外甥当时一岁多的时候，他就藏起，怎么藏呢？把头往被里面一蒙，那个屁股还在外面撅着呢。啊，他说看不见了，藏，我说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他说真以为看不见了。我好多时候就像这样的孩子一样，就掩耳盗铃，就以为他看不见，别人就看不见。这个是 我们应该注重的问题。我们好多时候有不少弟兄姊妹是处于这样一个光景，啊，懂得一些道理。还有一点，不会分辨，就随随便便的去选择教会。我说教会，如果是真正属于神的教会，哪个教会都一样，那就是接受神、持守神的道，传讲神的道，把弟兄姊妹们只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面里面，这样教会没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不少的教会真的有问题，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自己看到的，而且圣经里面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末后有些教会就是假的，有些是看得很清楚，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我们都知道那是个假的教会，肯定不会去。但是问题是有一些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教会，外面挂着十字架，也在讲道，也在赞美，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你进去以后，如果有属灵的分辨，就会发现这些教会把假师傅引了进去。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写给教会的七封信里面，就其中就责备这样教会，把假师傅引了进去，把那些假的传道人请过来给弟兄姊妹讲道。那么这些假师傅他讲道，他是不是出于神的，神根本就没差遣他，所以这儿的他的灵就不对。所以我们选择教会不是随随便便。有人说是信主以后选择教会，说哪个教会都一样，去哪个教会都一样，其实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前面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讲过，一般来说是我们就近选择教会，这个没错，但是就近选择教会的前提是这个教会是不是神的教会，是不是真正传讲神真理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就在你家门口，这个教会根本就不是，我们都不能去。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人在无知的时候啊，越是无知越觉得自己懂得多，还越骄傲越不谦卑。我们即使信了主，实际上也常常犯这样的毛病，到底有了一点点圣经知识，就以为真的明白了圣经真理，以为自己领受的一定是对的。我们真的一定要谦卑，当我们别人指出我们领受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仔细静下来，我们去好好的再读圣经去领受。我们可以谈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不要固执己见，有时候我们就会陷入这样一个错误当中，并且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审判官。在这儿越是骄傲的人越是喜欢做审判官去评判别人。我们好多时候在抵挡真理，但是自己还不知道，以为自己在遵循神的道，其实我们已经在抵挡真理。在马太福音的18:3，主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我们都熟悉，但是有没有仔细的思考过，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可能进天国。小孩子那是真的无知，他没有懂得不多，也真的谦卑，也真的单纯，所以他容易领受接受新的道理。我们在生理上不可能再回到小孩的状态，像我们再回到幻化他的状态回不去，但是在态度上我们完全可以变成小孩的样式。在态度上不自以为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谦卑。在雅各书的4:6，神就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说的其实仔细分析仔细想很重了。一个人只要骄傲自以为是，这样人神是阻挡的。阻挡什么意思？你不要不解释，你别到我跟前来。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骄傲不转变不回转的话，这个人将来肯定是不得救的，这很清楚。 反而是神把那个恩典是赐给谦卑的，愿意受教的这样的人。所以骄傲的人，神不可能把他属灵的眼睛打开，神阻挡他，不把那个恩典打开，不给他这个属天的智慧，所以他无法明白这个神的心意，神的话他不可能参透。所以单从一个很大的特征是不怀疑，单从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不怀疑，就是我们要单从的像小孩一样。那小孩子单从到什么程度，你把这个婴孩抱到你的怀里，你走在路上，你旁边是悬崖，我们可能先站在静静往前走，那么这孩子呢，他毫无惧怕。为什么呢？当我们抱在他怀里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做什么他都相信，他不怀疑，这是小孩子。所以我们要神说，我们要单纯的像一个小孩一样来信靠他，那就是我们神不管说什么我们都不怀疑，从来不怀疑神。就是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风险，多大的凶险，遇到多大的风浪，我们不怀疑神。你看，我们神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他让我们放心，他胜了这个世界。那从这句话来说，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了神以后，信了他以后，我们人生当中已经没有苦难，没有说过，而且很清楚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在世上仍然有苦难，我们仍然有环境，仍然会遇到风浪。那遇到风浪怎么办？不怀疑神，神在风浪当中来陶造我们。不仅浪，如果孩子不经过风浪，在这个家庭很非常就是顺利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以后，将来一旦遇到风浪以后经不起。所以我们经常给孩子也设置一些这样有关风浪的功课让他去学。这就是单从，就单从到像一个小孩一样，从来不去怀疑神，那我们就得着了。主说这样人才可以进天国，也就是说谁性子单从谁就进去了，谁如果性子不单从，心里面总是想这个想那个，有点问题就怀疑神，甚至责备神，这个可能比较难。加拉太信徒是因为无知才被迷惑，所以如果我们不够谨慎的话，在信主路上我们不谨慎也会重蹈覆辙。加拉太信徒走过路，我们可能就会重走一遍。有的弟兄姊妹曾经被迷惑过，但是又回来了，但是有的被迷惑一辈子可能都没回过来，像这样弟兄姊妹就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如果不是神赐下这个因信称义的应许，我们都活在神的咒诅当中。但是神是信实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本应当承受的咒诅，就神对我们的咒诅，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没有这一恩典我们没有人可以得救，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因信神得算为义。我们分享第二方面，基督将咒诅变成了祝福。基督耶稣基督将神对我们的咒诅变成了神对我们的祝福。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些经文啊，我在以前每次读到这些经文就不理解，说这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被咒诅的，就是出于这个行为，出于行律法像称义是被咒诅的。那么下面又说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就被咒诅，好像矛盾。那其实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以行律法为本 就是出于律法的行为，想靠守律法，想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这是以行律法为本的意思。就出于律法的行为，想靠守住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神说这样人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下面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那这句话是出自旧约的一节经文，是申命记27:26。申命记的27:26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这句话我们仔细想一下，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你只要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就被咒诅。比如说十诫里面，十诫我们刚信主弟兄姊妹回去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申命记的应该第5章，应该是去看一下。那么十诫里面，比如说我们孝敬父母，我们也不拜偶像，尊神为大，我们不贪恋钱财等等都守住了，但是我们有一天做了假见证，说谎了，那你说这个律法守住了没有？肯定是没守住的。所以说神的律法就是要遵守的话，你只要有一条犯了，只要犯了规以后，就等于犯了众条，就等于律法没守住。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么严苛的律法你能守得住吗？你能保证不说谎吗？你能保证你心思意念不动，没有邪念吗？做不到。这么严苛律法没有人能守得住。所以在11-12节就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他面前称义，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时就必因此活着。我们先看行这些事时就必因此活着，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守，就是你只要守住了律法，只要完全按照律法都行出来了，那么按照律法的标准，你一定都行出来，就一定能够得生，一定能活。这是完全按照神那个标准。但是我们想，这完全不可能。我们刚才也举了很多例子，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除了主耶稣。既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遵守律法，也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到这儿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对于我们来说，对信主人来说，义人就是真正信神的人，真正信神的人就是义人，因为这样人神就把他称义了，当成义人了。就只有真正信神的人才能够因为信而蒙救赎，也必然因为信而蒙救赎，得到永远的生命。就只有真正信神的人，我这儿强调是真正信，不是挂名的基督徒，这个也是因信称义的真正的核心意义。在第13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挂在木头上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木头上替我们受了咒诅，本来是我们应该受咒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挂在那木头上，但是神耶稣基督他一个人他做到了，代替了我们所有人，所以我们所有人在被神的咒诅他承受了，我们的咒诅就脱离了，我们就不在咒诅之下。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主耶稣当时钉十字架上，我们靠着他 那 得到这份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我们信。这我们一开始接受福音的时候，就是你信不信，没有说问你啊，你做到了没有，你活出好行为了吗？没有，没有在这儿传福音的。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因信所应许的圣灵，其实就是前面第八节提到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个福实际上在这儿来说就是圣灵，再看清楚，我们得到了圣灵，我们就得到了福。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到这一份恩典。所以我们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不要离开我们，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犄角旮旯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圣灵来充满，不要有脏的地方。当我们这个里面脏了脏了脏了全脏了，把圣灵挤上跑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我们外邦人，如果以行律法为本，靠着行为，都会与神隔绝，得不到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福。神的祝福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需要我们靠行为去赚取。啊，有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误解，错误的领受，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就使劲服侍，我就服侍神，凡是服侍的我都愿意参加，而生命不足以生命的改变。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基督徒，出了教会特别回了家以后，那个外面羊皮往下一脱，往那一挂，那个狼皮那本来面目露出来了。所以这个两张皮，就这儿是靠着行为去赚取神的恩典。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我们是靠着信。当我们真正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这儿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不是靠行为赚取神的恩典，我们要因信称义。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妄为去犯罪，不要好的行为。真正信神的人，真正因信称义人，一定会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有好的行为，让众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假如我们在一个众人面前，特别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我们表现得跟他不一样，虽然他们恨我们，虽然不接受，但是他们打心眼里面会高看我们，啊，这个人真是不一样。所以他们会认出啊，这个人是主的门徒，是基督徒。亚伯拉罕的福是因为神的应许，我们因着信而得着的。你看，这是两个方面，从神的方面是神的应许，把这恩典给我们。如果神不把这恩典给我们，我们不可能。说神把这恩典给我们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积极的回应神，那就是信，信靠他。说两个方面，神的恩典，人的这个责任。弟兄姊妹，神全能全知全在，他知道人靠行为根本不能得救，靠行律法无法在神面前成为义人，所以他就赐下应许，让我们因信称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正是因为这一个恩典，我们才有了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才有了盼望在这个地上。我们信的足，我们身上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们可能还有瑕疵，但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不会因此废掉。我们只要真正的信，我们即使身上有些瑕疵，我们有些毛病，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别被我们要求自己，我们学的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我们学，但是我们不要苛刻到自己一个程度，就是刻意的去做，去伪装自己，非得那儿去做。我们从生命里面去改变，所以我们神允许我们有瑕疵，所以才赐下因信称义的这样应许。所以我们不要对自己太过的苛刻，我们生命需要一步步的成长，我们是在一个成圣的路上。什么时候完全成圣呢？只要你活的那一天，永远不可能成圣。那什么时候？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不是我们自己真的成圣了，是神把我们成圣了，神把我们看成义人了。我们那些瑕疵，我们那些毛病，神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给我们遮盖了，这叫成圣。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话语，你赐下因信称义的应许给我们，也让我们因着信得到这一份恩典，让我们在地上有盼望。主，我们知道你告诉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靠着行律法，靠着行为来在你面前成为义人，所以你把这样恩典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对你的信，我们成为你眼中的义人。我们当我们真正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是你眼中的义人。我们感谢主，就求主来保守我们。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常常的凭着血气，有些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常常身上有些毛病，有些瑕疵，但是我们因着信，我们在你面前称义。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